今天的第一篇圣经是《列王记》啊，把这段圣经简单的读一下。攻读《列王记》上，那时候基拉德的提示贝人厄利亚对阿哈布说：“我指着我所侍奉的永生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起誓，这几年如果没有我的命令，天绝不会降雨，露也不会下雨。”上主的话传给厄利亚说：“你离开这里，往东走，隐居在约旦河东的格利特小河畔。你要喝那河里的水，我已经吩咐乌鸦到那里送食物给你。”厄利亚就照上主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格利特小河畔。乌鸦每天早晨和傍晚都给他送饼和肉吃，他渴了。就喝那小河里的水。先知的话，对我们人就是一个大的治愈，治愈我们人对天主的不信赖。厄利亚时代针对的这个王，就是阿哈布王。我们听这个厄利亚对阿哈布说：“我指着我所侍奉的永生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起誓，这几年如果没有我的命令，天绝不会降露，也不会下雨。”阿哈布这个君王啊，这个君王是个非常复杂的君王，你很难一句话说他比较坏，或者他，你说他坏吧，他也悔改，他不像有的王彻底的坏，不悔改。他这个王就是一个什么？是个窝囊的王，软弱的王。他找了一个外邦的妻子，我们知道叫伊泽贝尔，他完全被这个伊泽贝尔控制。而伊泽贝尔呢，就把他们就是迦南这个地方当地的那个一个神，就是巴尔神带过来，而且带了400多个司机，啊，500个司机。当然这厄利亚就随着他这个妻子啊，也去朝拜其他的神，所以天主给他说了：“我指着我所侍奉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，啊，没有我的命令，天不会下雨，不会降露。因为这个巴尔神是干嘛嘞？是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的神。那先知用这话直接说：你所敬拜的这神，不能给你降下雨，不能给你降下露。”先知相信了，就这样，就是3年零6个月没有降下一滴雨来。我们知道，在那个时代，完全靠天吃饭，一年不下雨，人们就受不了了，别说3年了。那么，可是先知呢？先知却能喝到河里的水，这里就有一个奇迹。那3年不下雨，其实河里的水就干涸了，但是上主让先知在河畔里还能喝着小河里的水，而且还能吃饼，还能吃肉。这乌鸦，这就是奇迹。我们提到先知啊，马上想到了就是先知呢，有一点接近神话的那种呼风唤雨的那种大能。虽然这不是先知的主要工作，但是先知用这样的能力干嘛呢？特别是当人都不相信天主。人不相信天主了，可怪了，就会相信怪力乱神，他就会瞎相信，他就会相信自己制造的神，简单说，相信自己的双手，相信自己那荒诞不经的，啊，就像我们昨天前天分享那段经文，保罗总统说的，啊，祝福地貌的，啊，你要知道那个到了这时候，人们耳朵发痒。不愿意听健全的道理，反而愿意听什么呀？无稽之说，荒诞不经的，听谎言。啊，这个不是光一个现，这个现象是什么？就是人类开始集体反抗天主，我利用相信别的东西来替代天主。天主你不是天主，我就不相信，我相信别的。那么先知呢，就用摧毁邪神的力量来指责他。这个阿哈布这个君王是一个什么窝囊的君王？窝囊我们知道什么呀？窝囊就是一个人不坚持原则。 那么这个阿布这个君王，他那时候搞了一个什么呀？混合宗教，就是因为他那个很多其他的老婆就巴尔神，还有其他的，不是光巴尔，还有别的。其实，在萨洛曼晚年的时候，也导致这个了，因为萨洛曼跟着他那些女人们去敬拜别的神。你国王这样做，导致百姓也就开始混合宗教。混合宗教是什么？啊，天主我也要，我把别的宗教也引到教会里来。所以这几年啊，特别是我们天主教也被很多虔诚的基督徒啊，特别是有些啊牧师们谴责我们，就是我们太有点混合宗教了啊。这个吧，可能谴责有点过，但是我们的确有这方面的迹象啊。但是当我们对天主信赖的不够的时候，我们间接的、含蓄的、含糊不清的，把别的宗教的神也称为神。你比如说，我们简单的说，哎，你们求你们的神，我们求我们的神。还有的教友还觉得，哎呀，你看这神父说这话，人家这神父这程度，这深度多么高啊！高啥呀？高？那叫高吗？那叫说谎，是不是啊？如果其他的神不是神，比如说人造出来了一个人，比如说我们知道，咱们特别在咱们的文化里面，稍微出一个伟人。比如这个伟人是个医生，或者他是个工程师，啊，他是一个什么水利者，他帮着老百姓解决了困难。这个人还活着的时候就给他立了庙了，给他把他奉成神了，去求他。其实他是靠天主的能力做了点事，你求他管用啊？甚至他也不信神，啊，所以人弄出来的这些，或者人把超自然的天象。比如说，我们把雷神啦、雨神啦、河神啦，有点类似于这个。你比如阿哈布这时代，那个巴尔神就类似于我们今天说的，下雨的神，这个风调雨顺的神，河神、鹿神等等，太阳神、月亮神。我们敬拜这些神，这些大自然的现象、大自然的能力，把它当成神来拜，这是一个时代最败坏的时代。因为当人不敬拜天主的时候，人就会乱敬拜，啊，阿哈布这个君王就是他把这种混乱的宗教带到了教会里来。那时候天主是借着国王管理百姓的，啊，所以先知就谴责他。我们知道阿利亚先知是比较强劲的一个先知，为什么在那个时代要兴起厄利亚？对一个软弱无能的帝王，对一个民族集体滑坡、信仰滑坡的时代，他就得有点那个，就是说能够。啊，不是光坚固的这个性格，坚固的这个限制，必须有什么能够显奇迹的限制。啊，所以你看厄利亚限制，啊，一句话天不下雨，一句话火从天降。为什么？为什么那个厄利亚时代需要这么强劲的力量？其实就像我们今天一样，啊，我们今天都相信世界的能力远远超过相信神。有了病，我们第一个想的都是医药，不是想的天主。有了困难，第一个想的都是人啦、物啦、利啦、钱啦，也不是想天主。可是我们求了那么多钱，钱都没有解决我们的问题。因为你求了钱，钱又没了；求了钱，钱又没了，跟无底洞一样填下去了。啊，你吃医药，你去医院里可能解决你的困难，嘿，有时候钱也花了，其实人命并不一定能保上。说我们过分的依赖世界，我们把世界放到了神的位置上。乱了套了，这就需要一个什么？一个拨乱反正的大先知，这就是厄利亚先知。啊，前两天一个教友斩钉截铁的神父啊，做宣告祈祷，做宣告祈祷。你看，也这个我妈妈，这个血糖病，一做宣告，也这后来就不吃药了。你听着好像跟说笑话一样，其实就像，吸着就像这个厄利亚一样，一句话天不下雨就不下雨了。你就想开个玩笑，其实宣告祈祷是一样。厄利亚在这做，就像一个做了一个宣告一样：我以永生的天主起誓，没有我的命令，天不会下雨。他这做的这个祈祷，不是光一个祈求，是个命令。啊，一个命令，不是他跪到下面，天不要下雨了，不是。我命令，没有我的命令，天不会下雨，不会降落。这叫宣告啊！我想，咱们在生活中。也多做这样的宣告性的祈祷，带着信心。宣告是干嘛的？宣告祈祷是干嘛的？ 打击邪恶，打击疾病，打击痛苦，打击灾难，打击那个邪神给你制造的那个困扰。让我们做宣告啊！我们没有祈祷了，我们就会被世界把我们吞没，完全把我们包围，把我们的秩序打乱，甚至让我们垂头丧气，让我们就是完全就让破罐子破摔，让我们就开始什么不放就抱就放弃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工作放弃了，读书放弃了，生活放弃了，工作放弃了，甚至有时候不想活了，都就出现这个啊，这就是邪神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困扰啊。所以我们祈求天主来解放我们，我们也为我们今天的教会祈祷，但是我们的教会现在有一点像阿哈布时代一样，有点软弱无力啊，对这个各种神我们没有那勇气说你不是神啊，我们开始和其他周围的神和好，好像就像阿哈布一样，阿哈布有很多理由，我敬拜别的神是为了搞好教会给他们的关系，你看看今天我们也有点这劲儿，我们为了搞好各个宗教的关系啊，我们也承认人家的神也是神，阿哈布也承认天主，也承认别的神，他跟阿哈布也说我拜他的神是假拜的，冲个样，但是这也导致我们啊混乱。所以我们看今天这个时代特别像阿哈布这个时代，我们需要俄利亚先知这样的带着宣告对天主百分百的信赖的祈祷啊，信赖的宣告啊，是驱逐这个邪魔，驱逐这种偶像崇拜，驱逐这种对天主信赖不够的这种懦弱状态。